想象一下，你是一个生活在一世纪地中海世界的普通农民，
对，非常底层的，靠天吃饭的那种。
为了买来年春天的种子，你刚刚被迫借了一笔高达50%利息的高利贷。
50%，这在今天简直难以想象。
没错，如果今年不下雨，你不仅会失去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连你的孩子都可能会被迫沦为奴隶去抵债。
生存环境极度窒息，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
就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里，有个人却站在山坡上对你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哇，这句话放在这个语境下听起来有点
像风凉话的。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
很高兴和你一起开启今天的探讨。其实如果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这句不要忧虑真的显得很轻飘飘。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基于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马太福音第6至8章的讲座 note， 来剥离掉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宗教陈词滥调。
我们要去挖掘这些古老文本里真正令人震惊的反直觉的智慧。
对，即使你对这些古老文件自认为很熟悉，今天我们挖掘出的历史细节也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从古人怎么处理真实的债务危机，到那种细思极恐的暗黑幽默，这次解析会给你一个全新的视角。
当你真正看懂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现实，你就会发现这些文本绝对不是某种抽象的逃避现实的精神避难所。
OK, let's unpack this. 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些教导只是在劝人向善，
其实远不止于此，它是一套极具现实冲击力的生存和伦理法则。
对，基纳博士的笔记告诉我们，一切的起点其实是对一种隐秘权力结构的颠覆。我们先从那个举世闻名的主导文说起吧。它并不是凭空创造的，对不对？
没错，它是脱胎于当时犹太门徒非常熟悉的卡蒂斯祈祷文，
也就是当时的宗教传统里已经有很多深刻的原则了。
是的，比如称造物主为我们的父，这在古代文献里并不罕见，它代表了一种神圣权力。但是
开头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
对，阿爸。
阿爸这个词在当时很不寻常吗？
极其罕见，在古犹太教最核心的祈祷仪式里，直接用这种充满亲密感和尊重，甚至类似于现在小孩叫爸爸那种亲密感的词汇，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哇，这传达的是一种什么感觉？
就是一种完全卸下防备的纯粹的依赖感。
我能想到一个类比，就是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异教徒的祈祷往往是非常冗长和繁琐的。
对，各种仪式，
感觉就像是把神明当成一台自动售货机，你必须输入足够多、足够精准的咒语，把它们当作硬币投进去，试图操控神明掉落你想要的奖品。
哈哈，自动售货机这个比喻太精准了，
对吧？比如祈求风调雨顺之类的，而一句阿爸彻底打破了这种交易模式。
这是一种从操控到依赖的心理转变，你信任你的父亲，就不需要用咒语去操纵他，而且这种新关系直接决定了祈祷文的结构。
结构上有什么特别的？
它是被严格分为两部分的，首先是对你的祈求，比如愿你的国降临，然后才是对我们的日常需求的祈求。
愿你的国降临，这里面是不是有一种对颠覆现实的渴望？当时的穷人是在祈求脱离这个世界吗？
这就涉及到一个很核心的神学概念了，叫做已然但尚未然。
这么立着这个概念？
它不是教人逃避现实或者被动等死，它的意思是在这个充满压迫的现实里，你依然相信上帝的公义已经开始介入了，尽管最终的圆满还在未来。
也就是说，你清晰地知道世界是破碎的，但你选择按照那个完美世界的法则去生活。
完全正确，充满张力的一种生活态度。
既然说到要在现实里生活，那古人的现实到底有多破碎？当我们读到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时，现代人可能觉得这就是个象征，
但对古人来说，这就是活下去的唯一指望。
回到我们开头说的那个农民，现实到底有多残酷？
基纳博士的数据显示，古代地中海世界70%到90%的人口是贫苦农民，极大多数人连一块自己的土地都没有，只能做佃农，
纯粹靠天吃饭。
是的， 今天吃完这顿，根本不知道明天的面粉在哪里。
难怪，所以日用的饮食是赤裸裸的生存呼救。
那接下来那句，免我们的债，也就绝对不只是教会里常说的，原谅我们在道德上犯的罪了。这是字面意义上的财务债务危机。
真正的借钱不还那种债。
对，农民经常需要借钱买种子，一旦遇到干旱，立刻陷入债务陷阱。刚才我们提到的外邦放贷者，利息甚至高达50%。
这根本就是把人往绝路上逼呀。
是的，还不上钱，失去土地是轻的，很多人要卖身甚至卖掉儿女抵债。
但我记得犹太律法里有一套保护穷人的机制，对吧？比如禁止对同胞收利息，还有个豁免年。
对，每7年一次的豁免年，到了那一年，所有的债务都会被合法清零。
等一下，如果有这个机制，那问题来了，如果我是个放贷的富人，我知道明年就是第7年了，借出去的钱会被清零，
那你会怎么做啊？
我绝对一分钱都不会借出去，这不是反而把那些在第6年遇到饥荒急需买种子的农民往死里逼吗？
If we connect this to the bigger picture, 这恰恰就是当时的信贷死局。律法初衷是保护弱者，但在现实中却成了一个经济学悖论。
哇，那他们怎么解决这个死局？
为了防止穷人饿死和信贷市场崩溃，当时的犹太拉比发明了一个叫普罗斯卜的金融漏洞。
普罗斯卜具体是怎么操作呢？
简单来说，放贷人不再直接借钱给穷人，而是把钱借给圣殿，然后由圣殿出面借给农民。
太硬核了吧。也就是说，农民现在欠的是圣殿的钱，而圣殿不受7年豁免律法的限制。
美富啊，农民把钱还给圣殿，圣殿再连本代理还给富人，通过这个第三方，债务就不会在第7年清零，富人才敢借钱。
我的天，所以古代的宗教领袖实际上是发明了一种类似现代企业避税神操作的金融漏洞，仅仅是为了防止信贷市场崩溃。
听起来很现实，但这种务实背后其实隐藏着极大的慈悲。
因为不这样变通，底层农民连熬过灾年的机会都没有。
对，宗教不仅关乎精神，它深度参与了弱势群体的切身生存。
这种在现实泥沼里保全生存的做法真的让人刮目相看。其实说到这种务实，基纳博士笔记里提到了关于主道文的一个文字漏洞。
哦，那个经典的结尾。
必须向你澄清一下，很多听众极其熟悉主道文最后的结尾，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但实际上这句话在最早的马太福音手稿里根本不存在啊。
对，在文本批评领域，这个是常识。中世纪的抄写员在手工抄写时给脑补上去了。
我觉得就特别像现代的开源代码库，比如维基百科或者 GitHub， 抄写员不是在恶意篡改历史，
只是习惯了教会礼仪里顺口说这句话。
对，他们可能觉得，哎呀，上一个抄写员怎么漏掉了这行关键代码，我得赶紧给他补上。
哈哈，这个开源代码库的类比很棒。不过回到文本的核心，耶稣对现实生活中财富的剖析可是极其犀利的。
当时不同阶层对财富的态度截然不同吧？
是的，正统犹太教认为财富是积极的，可以用来行善，而艾森尼派就是在沙漠里极度禁欲的那群人，他们干脆放弃了所有私有财产。
那耶稣呢？总不能让快饿死的农民也去放弃一切吧？
耶稣提出了一个隐喻，关于人的眼睛，他要求人有一只单向的、专一的好眼。
好眼是什么意思？
在犹太洗浴里，好眼意味着慷慨和乐于分享，相对应的恶眼就代表嫉妒、贪婪和吝啬。他说，你不能同时侍奉神和马门。
这里的马门不仅仅是钱的意思吧？
马门被拟人化了，它变成了一个会从内部奴隶你的主人。如果你的眼睛总是死盯着别人拥有的东西，充满了嫉妒，这种恶眼会让你的内在陷入黑暗。
也就是说，如果心被贪婪占据，拥有再多也只是奴隶。但说实话，如果你明天就要饿死了，真的很难不去焦虑。
这种焦虑是深植于人性的。
那耶稣是怎么解构这种面对物质匮乏式的焦虑的？
他用了一堂极其优美的自然课，他指着飞鸟和野地的百合花说，如果连麻雀掉落都由神掌管，人就不必为衣食过度忧虑。
这画面很美。
他还反问，你们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增加一肘呢？肘是长度单位，这里形容生命。焦虑不仅换不来面包，连一寸光阴都赚不到。
Here's where it gets really interesting. 他面对焦虑时非常温和，但是当他教导人怎么去评判别人时，那种幽默感简直升级成了惊悚片级别的暗黑幽默。
What's fascinating here is 这个画面感真的极其荒诞。
他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木屑，却不想自己眼里有一根原木呢？你想想那个画面，
一个眼里插着原木的人。
对，在没有麻醉剂的古代，你躺在手术台上，走过来一个瞎眼的外科医生，眼睛里直挺挺插着一根巨大的树干，拿着刀走向你说，来，我帮你把眼里的灰尘挑出来。
太极端了。其实坦姆德里也有类似的谚语，但耶稣这个画面感要荒诞和震撼得多，
是在彻底撕破那种满心评判他人的道德虚伪吧。
没错。
但紧接着他又说，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刚教导完不要带着树干去评判别人，怎么又把人比作猪了？这不矛盾吗？
这展示了他教导中的平衡感，引用箴言里的智慧，意思是不要把珍贵的真理强加给充满敌意不愿接受的人。
哦，就和不要论断形成对照了。
是的，既不能傲慢地评判别人，也不能盲目地向拒绝者强推真理。缺乏分辨力的善良只会带来伤害。
懂了，当放下了焦虑和评判，随着而来的就是真正的行动力。什么是对待他人的终极法则？
那就是黄金法则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这个法则在当时有其他版本吗？素材里提到了两个拉比的故事。
对，暴躁的沙麦和温和的希列。有个外邦人挑衅，要求在单脚站立的时间内学完所有律法。
沙麦是怎么做的？
沙麦直接用木匠棍子把他打跑了。但希列接受了挑战，说，你不愿意别人对你做的事儿，你也不要对别人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反向的黄金法则。
而耶稣用的是积极主动的形式，己所欲施于人，要求主动去行善。
那究竟谁有权威定下这些法则？笔记后半段，耶稣讲了把房子建在磐石上的比喻。
这里有个极其震撼的历史细节。
怎么说？
在早期拉比预言里，稳固的磐石指代的毫无疑问是妥拉，也就是律法。但耶稣直接将磐石替换为了他自己的话语。
哇，他根本不需要引用以往学者的权威，
在当时就是爆炸性的宣告。而且他的权威不止在言语上，更延伸到了物质世界的奇迹中，
比如马太福音里记录的十个神迹，
呼应摩西十灾，展示了他对风暴和疾病的绝对权威。
在这些神迹中，治愈麻风病人的故事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对古人来说，去希腊医神阿斯科勒庇俄斯神庙看重的是身体的真实治愈，耶稣的神迹也是如此，不仅是精神隐喻，更是全人的关怀。
那个麻风病人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我有个疑问，他说若肯，这算不算信仰不够坚定，给自己留后路？
恰恰相反，这反而是完美的信任与极度尊重的结合。就像但以理书里那三个年轻人，上帝能救我们，但即或不然，我们也不屈服。
哦，他深知耶稣的能力必能，但也完全顺服耶稣的意愿若肯。
对，把主权完全交给了对方。
接下来耶稣的举动打破了一切禁忌，他不仅说我肯，还直接伸手触摸了那个麻风病人。
利未记规定触摸麻风病人会变得不洁，但耶稣主动吸收了这种社会孤立和生命的破碎。
他没有被传染不洁，反而把复原传递给了对方。
这是极具颠覆性的。
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的思想旅程，从一生亲密的阿爸，到破解古代现代漏洞，
从眼里插着树干的暗黑幽默，到触摸麻风病人的激进之爱。
我们看到了一个将物质现实与极度神圣融为一体的古代文本。
确实如此。
在今天的探讨最后，我想向你抛出一个发人深省的新视角。耶稣治愈麻风病人后， 素材里其实隐藏了一个细节。
他告诉病人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没错，弥赛亚的秘密，现在请你试着把自己抽离出来。在一个我们做了一点点好事，甚至吃了一顿好饭，都要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宣扬的失败，耶稣拥有改变宇宙法则的终极力量，却选择了极端的隐藏。
这是个很值得深思的对比。
当你掌握了绝对的权威和力量时，你是否能克制住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欲望？真正的权力是不是恰恰体现在不需要被看见上？感谢你参与这次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